圣灵施行救赎
第41讲。
我们上一讲讲到一般改革中神学家所采用的次序，就是怎么样排呼召和重生。我们来到他们四种的考虑的第三种。上一堂说过，其中第一个考虑就是他们的恩典之约的教义。第二点呢，就是考虑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之间的关系。第三，为什么他们会把呼召放在前面，重生放在后面呢？第三，是他们如何的回应或者是批判重洗派的神秘主义。重洗派的神秘主义，重洗派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四个支派的第四个。首先有路德宗，马丁路德的跟随者，德国北欧。第二是改革宗，就是加尔文主义啊，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国家。第三是英国的国教啊，中文直接翻译是安利甘啊，或者是圣公会。第四个是重洗派，重洗派跟马丁路德一样是德国人，不过呢他们是农民运动，农民教会运动，而啊非常就不喜欢马丁路德去讨好那些贵族官方啊，来改教，来把他们的地域改成从天主教改成基督新教。重洗派是在农村自己有自己的教会的。好，这里你看改革中怎么批判重洗派。重洗派者的假设就是重生不单单是更新了人性，而且是一个完全新的创造，不是说把人性人心更新了焕然一新，乃是一个完全新的创造。既然是如此，他们就认为任何属于这个自然受造宇宙的东西，譬如说人的语言了，就是说上帝是透过人的语言来到人间的，而人的语言呢是属于这个自然被造宇宙的，所以任何属于这个自然被造宇宙的事物，譬如说人的语言呢，这些都不可能是上帝所用的器皿把新的生命传递给罪人的。我再来一次，因为重生是一个新创造，所以上帝创造吗？从无生有，所以呢就上帝就不可能用了一些这个受造世界里的东西来做新创造的啊，这个是改革中所批判的一个的，他们认为是个错误 的概念啊。按照重洗派的看法，重生就排除了神的话语作为重生的方法或者途径，因为神的话就是指圣经啊，只不过是一个死的字句 dead letter， 意思就是说重生是圣灵直接再创造一个人，不是用这个死的字句神的话的。这个是一种的神秘主义的趋向，改革中神学家极力所反对的。那你看我们在讲什么，所以他们要先排呼召然后排重生，意思就是说肯定先要强调神的话领导人，记得吗？神的话抓住了人，得着了人的生命，然后圣灵进来换了一颗心。那这个呢是20世纪的改革中穆里等等啊的编排的方法。伯克夫呢也是，他先讲重生，然后对不起，先讲呼召啊，然后才讲重生。不论这个重生呢是哪一种的说法，是穆里那种呢还是加尔文伯克夫那种，不重要， 都是在讲改变一个人的心。你先讲神的话临到，然后才讲圣灵改变一个人的心。不，那个改变是一次过的还是持续的啊？名字叫做重生还是回转还是悔改成圣，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话临到人，人的悟性被光照了，人的意志被圣灵的大能降服下来了，人的心也从刚硬变成肉一样的软的。这样子圣灵既然改变人的知情意，人就被更新了，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呢，不论是重生或者是成圣，一般来说我们面对重生，我们教导重生，我们劝勉人啊，都不可没有神的话。神的话临到一个人，圣灵动工改变他，重生他。神的话继续临到一个人，圣灵使这个人成圣，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被圣灵塑造，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好，第四，为什么改革宗神学家把护照排在前面，重生排在后面？因为他们对成年人属灵生命的更新的经历。什么意思呢？好，这里要讲两方面。第一方面，改革宗人士都同意约里面的孩子，就是基督徒父母亲的孩子啊，生在恩典之月中的孩子们，若是夭折的话呢，他们是重生的，因此是得救的。那这个是伯克夫身为荷兰改革宗的神学家，他说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再辩论的。我昨天已经说过，我不是一出生就是改革宗教会的，所以呢，我还不能够完全接受这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的确是改革宗大部分的教会宗派神学院所教导的。他说一方面呢，改革宗都同意约里面的孩子若是夭折了，是重生，是得救的。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呢，神学家跟教会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没有夭折在基督教家庭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们是什么时候领受了、享有了重生之恩典呢？就是第二代什么时候重生的，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圣灵的重生这个恩典呢？有些人与 Voetius 一样，认为所有上帝所拣选的孩子们在洗礼之前就重生了。这里是指婴孩洗礼，婴孩洗礼之前就重生了。他们也认为这个新的生命啊，就算在成年人的生命中的新的生命可能隐藏了很多年，就隐藏了很多年人才发觉，或者甚至我自己才发觉他已经重生了。但是大部分的改革宗不愿意采取这个立场，他们认为若有新生命的话，总会用某种方法自我显露的。一个人若是重生有新的生命的话，总会显露出来。这些的改革宗人士的经验乃是，很多人听了福音很多年之后才可能会有新生命的证据，就是说可能听了很多年福音都没有
结出重生的果子来的。那再来哈，一方面说婴孩洗礼之前就重生的，不过隐藏很多年。另外一种说法是，婴孩在教会长大很多年，听了福音很多年，都不像重生的人的。那当然这个含义就是说，含义是什么呢？对我们今天的含义就是说，身为改革中的教会啊，或者任何的教会，都必须向教会传福音，教会要向教会传福音。不论我们是实行婴孩洗礼的、婴孩奉献礼的或者什么礼都没有的总之孩子们在基督教家庭跟教会长大，本身就是听到神的道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呢，用一个比较匆匆忙忙的和赶有点赶的那种的传福音的方法呢，就催逼孩子们觉知接受主耶稣是个人救主，结果是流失率很高。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把福音的信息放在整个教会的眼前，也是放在他们的心中。那这个不是一个简陋的福音信息，不是四要点五要点啊，是不断的传神的圣洁、人的罪、基督十字架的大功啊，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悔改信主耶稣。因为教会肯定还有很多会友还没有重生的证据的，不论是用婴孩洗礼然后有见信礼的，或者是婴孩奉献礼然后很多成年人受洗甚至乎受浸加入了教会的，这些在教会里的人还会有一批还没有真的重生的。圣灵什么时候重生一个人是奥秘就等于在旧约行了隔离的不一定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的，同样的道理。那当然我们不要听了这个呢就去每隔一个主日就责备大家都没有重生哈，甚至每一个主日这个是目前律法主义一种的倾向，是很不健康的。可是你完全不讲也不对因为的确有些人还没有重生，是谁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不要忘记这个福音呢，讲到最后是恩典，不是责备，不是审判，审判是由神来执行的。但是我们可以警告，然后呢不断的用爱心诚恳的邀请呼吁人，就是教会里的人来到十字架面前信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好了，这个是附加的。那这里呢就讲完了四个原因，为什么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先排上帝用他的话的呼召，然后才讲圣灵的重生。第四小点，为什么在讨论重生之前特别还要讲这个外在的呼召？那什么叫做外在的呼召呢？外在的呼召就是我们传福音时候的呼吁，就是传福音，福音的呼吁，福音的邀请。内在的呼召是圣灵所做成的，内在就是有效的恩召，是圣灵在选民心中光照他们的思想，感动他们的内心，克服他们的意志，以致他们真的悔改，真的信耶稣。这个叫内在有效的恩召。外在的呼召就是指上帝的话透过圣经、透过布道、透过传福音、透过讲道呼召人。为什么要先讨论外在的呼召呢？三个原因。第一，这样子就排列比较清楚，外在的呼召和内在的呼召本质上是一体的，但是他们是可以被分辨，我们也应当分辨两者。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的辩论啊，关于外在的辩论是不关乎内在呼召的，或者一些关乎内在的呼召的辩论是没有关乎到外在呼召的。但是我们可以问，究竟内在的呼召在原则上是不是在重生之前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成年人的情况，有人会这样问。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怀疑， well, there's no uncertainty whatsoever in this respect concerning the external calling to the gospel. 我们就不会问外在的福音的呼召是不是在重生之前，当然就是。再来哈，外在的呼召就是人听到神的道，然后圣灵来改变他的心，外在的呼召然后有重生。但是内在的呼召跟重生的关系呢，改革众神学家就可以辩论啊一番的。因此所以还是先讨论外在的呼召比较好，然后再讨论重生的时候再来讨论有效的恩召。第二，为什么要个别讨论外在的呼召？第二个原因，外在的呼召有它的预备的这个性质，预备。假如我们的假设是救赎的次序是处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有效的运行的话，再来哈，我们假设了什么叫救赎次序呢？就是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赎了，这个救赎是怎么样的有效的运行到人的生命中的呢？假如我们是假设救赎次序是讲这个的话呢，我们马上就感觉到，伯克夫说，马上就感觉到这个外在的呼召，就是透过上帝的话的外在的呼召，严格来说不能说是这个救赎次序的一部分或者一个阶段。意思就是说呢，伯克夫说这个外在的呼召呢，你不要排它在这个整个圣灵施行救赎里面，你要从内在的呼召开始排，外在的是预备的。因为只要外在的呼召还没有圣灵的运行陪伴着，因此外在的呼召当它还没有转化成为内在的有效的恩召的时候呢，它的重要性只是初步的而预备性的。再来一次哈，因为福音的呼召呢，就是外在的呼召呢，不一定有圣灵的大能改变人的心的大能陪伴着的。你福音的呼召你传出去，不是每个人都受到感动吗？对不对？所以呢，伯克夫要说这个外在的福音的传讲呢，不算是圣灵打动一个人的心的一部分，那个叫做内在的呼召。所以福音的传讲还算是预备性的。有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说，外在的就是福音的呼召是一种普遍恩典，因为福音的传讲不是直接从上帝永恒的拣选流出，也不是直接从上帝的救赎恩典流出。福音的传讲，福音的呼召乃是从上帝普遍性的良善或者恩慈流出。意思就是说啊，不是说哦，上帝拣选了这些人，现在我们就向这些人传福音，好，叫这些人有内在的呼召重生悔改信主，不是的。啊，我预先先讲嘛，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预定了谁，所以我们传福音背后的那个根据不是神的预定，神的预定是事实，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预定了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向所有的人能够听得到的都传福音呢？ 因为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愿意万人都听到福音，而不是说因为上帝预定了选民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是因为神的恩慈所以我们去传福音。还有福音的呼召有的时候会产生某一种的心智的光照，但是光是福音的呼召呢，并不能把上帝的救恩带到人的心中，使这个人心丰富 enrich。
再来哈，
他的意思是说福音的护照呢，谁有耳朵听到他都能够明白的，但是不等于谁听到心都受到感动，扎心自罪悔改信耶稣，不是，所以就不把它排在整个圣灵施行救赎的里面。第三，为什么把外在的护照特别处理呢？就是因为外在的护照，就是福音的护照，有它的一般性的性质，所有其他圣灵在救赎次序的工作都是向选民做的，但是外在的护照，也就是借着福音的护照呢，的重要性是更广的。无论福音传到何处，福音的护照对神所拣选的和神所没有拣选、神所遗弃的人是同样的领导他们的，福音同样的领导他们的。所以福音的护照的目的不仅仅是带领选民来信主回转，同时福音的护照的目的就是要显示上帝对罪人的一般的大爱。透过福音的护照，上帝继续的坚持他有权要求所有人和天使顺服他，就是说透过福音的护照呢，上帝继续的执行他的主权，他有权吩咐人、天使、魔鬼顺服他。透过福音的护照，上帝约束了罪的彰显，也可以推动社会更好、更大的公义，推动人在外在行为上的道德，甚至乎感动人在外表上有更多的敬虔的操练。就是说你传福音吗？你把神的道传出去的话，就是鼓励人多来聚会祷告读经，过敬虔的生活，道德有重整，社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就把罪更加的显明出来，你传福音的时候，传神的道的时候，就是告诉世人上帝是配我们敬拜的这些都是好事也显示了上帝是爱罪人的。所以我们传神的道者不仅仅是让选民回转，那你反过来讲也可以的哈。我们很多不是来自改革中的家庭呢，你可以说当神的道传出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传福音这么简单，我们传神、神的圣洁、公义，神要求人顺服他，我们传罪罪是多么的影响、污染人生命的一个一股的势力我们传神爱罪人。不过你不要忘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灵就会感动重生那些选民，就会来归向耶稣悔改信靠他的。你反过来讲也可以对我们来说可能倒过来讲呢，对我们更加的有帮助。总之呢，一方面有外在的，我们要用神的话、圣经来传神的圣洁、神的诫命、人的罪、基督的大功、悔改跟信主的必须性。然后呢，圣灵会做那个内在的有效的恩召的工作，或者说圣灵会做那个重生的工作的。这几件事情，外在的呼召，客观的外在的传出去， 里面的神的话怎么抓住人的人心，圣灵怎么更新人的心，把它换掉，这些都是真理。当然圣灵怎么样感动一个人的心是奥秘，但是是事实的，是奥秘，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但是事实，风吹你听到他的声音，所以重生是有证据的，你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是奥秘，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重生或者有效的恩召是事实，但是是奥秘，是圣灵随己意所造成的。